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一到十二节。前面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面念了一面仔细的看，啊，用心来看哈。好，腓立比书三章第一节，我们念到十二节，预备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什么？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以前与我无法义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选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选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可以在他里面，不是我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有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的，奉着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小字号，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所要我得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一节，这里提到，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这里提到说，啊，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就是说，本来好像早就应该说完了，啊，但是好像里面的感动，啊，一直还涌流出来，好像还有很重要的话他没有说，所以好像不说了，这个负担不能够倾泻下来，所以后面这个，啊，非常重要的话，啊，他觉得应该要。还应该要交通。那在这里呢，他说呢，你们要靠主喜乐。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本来就说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在主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靠主喜乐，所以这不管了。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主里，你们要在主里喜乐，原来就是你们要在主里喜乐。但是我觉得圣经有些的翻译上词句上不必太计较，最主要就是要认识这个东西，属灵上需要开启了，你知道的话就知道了，你一定要知道只有在主里面才有喜乐。因为一到新约的时代都是讲到在主里面，一到新约的时代都讲到不再自我乃是基督，所以这已经加太书已经读过了，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主以外没有喜乐了，在主以外你寻找快乐，因为他那个在时空里面他一直会走动的，你不可能在世上来寻找苦，来寻找苦喜乐了，因为主耶稣就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平安喜乐都是在主里面，人不喜乐就为什么不喜乐，就受环境影响，一直受环境影响，所以神在里面，注意了，一个基督徒很清楚的，我们怎么能够喜乐，一定是主在我们里面喜乐，我们就能喜乐。主在我们里面，一个神的震怒 怒一直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都不能喜乐，是神的喜乐成我们的喜乐，分享了他的喜乐。所以一个在主里面的人，他就是不受环境影响，活在主里面，主没有不喜乐。所以这不要读成说我们旧生命来靠主喜乐，不是，而是不再自我，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这个圣经，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靠字很容易啊读成我们要靠主喜乐。那实际上一到这里来，一经过十字架了，这个人旧人已经脱落掉了。而靠主喜乐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完全靠主喜乐了，因为旧没有成全了。这旧生命里面，当然他靠主喜乐，所以有时候靠得上，有时候靠不上，啊，这是真实的话。有时候就能，有时候不行，因为他一直受环境影响。环境好了，当然可以；环境不行，就是不行了。所以这个靠主喜乐，实际上就是在主里面喜乐。我们现在到新约时代都知道，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他不受环境影响。在基督里面，基督没有不喜乐，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是分享主的喜乐，这样的喜乐不受环境影响，这样的喜乐不因环境而改变，是不改变的喜乐。好，这里提到说靠主喜乐，那然后呢，他说我将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与我并不为难，那就是对保罗来讲，他自己做见证，那是最对啊，这个靠这个喜乐对我来讲啊，因为前面讲了嘛，活着是基督啊，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对我来讲自然不为难，不为难表达他的自然了、啊，生命的本能啊，生命的本能啊。但对你们而言呢，你们确实妥当。这个妥当这个词啊，原来有确定的意思了啊，就是说啊，相信你们确实也是这样啊，确实也是这样。那有的把它翻译成为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你们来讲呢，好像是很需要的，确实是需要的。好，那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里讲到当防备犬类，我们知道犹太人一直把外邦人啊鄙视成为犬类狗啊，那当时呢，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对这个犬类就是这么一个认识。那保罗呢，他指的犬类，当然最主要是对教会来讲的，是对教会来讲的。那这一类人都是讲到他对教会为什么是犬类，因为他叫地图攻击教会很厉害，他是在攻击教会、伤害教会的，这是一个。那有的就说成地痞流氓啊，就是反正。这一类有个原则，就是他们这犬类就是对教会来说，而且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伤害教会的，攻击教会的。好，第二个讲到防备作恶的，那就是破坏教会的合一的，这就破坏教会合一的功能啊。然后防备妄自行割的啊，这个就是防备什么呢？说妄自行割，那就是靠肉体割礼的，靠肉体割礼的人。那这里在加太书六章十三节啊，那里我们读过了哈，他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啊，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所以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那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讲什么呢，就是为什么防备这个妄自行割的，就是他们所贪图的是什么？这些他们最主要是讲到不受割礼不能得救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认识真理就知道相反的，正好是相反的。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在里面，所以他们才一直在外面寻找确据而去受割礼。然后或者简单一句话，他们若是还在靠割礼得救，就证明他们根本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因为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嘛。那这里呢，他提到了，那为什么有这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希图外貌的体面，这些人教授他们觉得他们在宗教里面，你看好，他里面没有得着属灵的真实，他一定从外面去嘛。 宗教，他已经为什么他需要人群嘛？在宗教世界里面就怎么样引人入教啊，让他们作为他们在又人有人就有钱啊，就是这样子作为他们在人面前的一个体面啊，这就是在宗教世界里面一个虚无的荣耀。简单一句话就是里面没有一个属灵的真实，所以就是从外面去搞这些外表的东西了，去搞外面的东西了，一个宗教的诠释，一个宗教的世界了。啊，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这些东西在神面前没有价值了。那保罗在这里呢，一连三次讲到三个防备，因为这些都是讲到以教会为底的，都是讲到传异端的，伤害教会的。啊，但是在腓立比书有没有在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那里讲，到十八节这里讲到，那是讲到对传基督的，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对这个传基督的，那有的是出于结党，都是诚实，为了加增我困锁的苦楚，那他给那个结论，像这样子的话，这又何妨？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个完全不一样。就只要他是传基督的，传基督的，但是只要他对保罗怎么样，那就没有关系了。他是敌对的态度对保罗，保罗就包容他们。但这些是传异端的，是对教会造成伤害的，所以保罗当然要防备他们。那怎么防备呢？那除了上面所讲的，上面不是讲吗？各肢体啦，要有身体的感觉啊。哦，在肢体里面合为一样，这整体的来征战。那除了这以外，还有下面，那就是他我们需要认识的啊。这是因为我在说这些话呢，圣经里面的话，其实都是对过程的人来说的，对过程来说的。因为腓立比教会就是有这些问题嘛，还有这些参差不整齐嘛，素质不整齐嘛，所以还有这些话需要叮咛的。好，第三节我们起来念啊，这个来，因为深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的。这里提到真割礼的，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那这个真字哈很奇妙，在过去旧约的时代，神比如说他这种真有用葡萄树来代表比喻以色列人，但是主耶稣他就讲到他自己就是真葡萄树，一个真以色列人的族类要产生一个真以色列人，这是主耶稣讲的真以色列人。那保罗在很多地方讲到真犹太人，他讲到真犹太人，比如说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哈，二章二十八节他说一个人外面做犹太人的才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哦，那二十九节就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哦，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然后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特别讲到，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多次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真割礼，真割礼。那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真实的，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真实的，只有圣灵的工作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呢，你可以注意到，他一直从外面的仪文，你看在哥里本来在基督身上都在自己身上，从外面的仪文他一直转到里面的真实。所以真哥里是指的心里的，他从外面的仪文啊，宗教的仪文一直转到里面的真实。所以这是一个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在根本上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现在都是一直在还在仪式上，还在仪文上，那就不对，那碰不到真实了。所以过去人手所受的割礼不过是在肉身里面啊，身上来做记号。那今天基督已经临到了，所以实际上的基督要在人身上成全什么？要成全这真实的拯救嘛。 生命是救恩嘛。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特别提到说，凡属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这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有价值啊，而且有永远的价值，因为脱去了旧道，把我们带到新道里面，这非常重要。所以这里提到哈，他说这样的信，这样，他说我们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这个敬拜，这样的敬拜不是遗文的敬拜，而是神的灵的敬拜，在真实里面的敬拜。但这个敬拜哈，在原来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侍奉，所以有很多翻译他不再用敬拜这个词了，他直接把它翻译成为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侍奉的，以神的灵来侍奉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割礼嘛，割礼当然在圣灵里面的割礼，这样的夸口就不是以肉身肉体的记号为夸口，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夸口，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夸口就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没有什么好夸的，因为是神，这是神的拯救，是神救了我们，不是人手做的割礼，是神的拯救，真是让我们脱去了旧道，带我们进入新道里面。那这个要他们真正认识这个，就不会受这犹太的影响，这个非常重要，就转到真实里面来，转到基督里面来，转到里面来，不是从外面，一直从外面来寻找这宗教的东西，宗教的壳子，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四节，一个来，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这是保罗说，好吧，那他们既然靠肉体来夸口，那我也要说一说我的出生的情况，靠肉体，那这个肉体其实是咱们肉身的啊，我也说说我肉身的情况，免得你们对我不了解，对不对？你们好像保罗都没有什么条件，不是的啊，免得你对我不认识，就失去了蒙恩的机会了，失去蒙恩的机会。因为实在有很多亲亲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被这些犹太教，被这些其他宗教近迁的外表，这些近迁的生活，这些律法的榜样所吸引了，也将会带来难处。等一下没提到，无论是你真是讲，今天佛教也是一样，今天你讲一样，那些真正实在是有很多实在是用近前实在是在律法底下，在修炼的底下，各种宗教的要求底下，他们真的好像给人看他们过的近前的生活。犹太教当时就是这样，因为守着律法，有个近前的外貌，所以主耶稣把他指出来这个在法利赛呢，他们在粉饰的坟墓，外面是这样，但是里面的本质不是这样。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说到，所以他骂他粉饰的坟墓，外面只是外面好看而已。好，因为保罗等一下就做见证，好，下面他讲了见证。但他怎么保罗在这里讲了，他怎么靠肉身靠肉体夸口呢？好，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情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好，这里提到第五节，这里讲到我第八天受割礼，那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以色列人一切男丁生下来第八天都受割礼，都要受割礼，那割礼就是去承受神的应许，这我们过去一再提到了。那现在应许的，注意啊，应许的神都已经来到，现在新约时代最可贵的一点，不是得着神的应许，更不是等候神的应许，而是得着那位应许的神。一个基督徒还在讲神的应许，讲神的应许，都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得着应许的神。因为人本性所有一切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一切，这是真实的话。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了，他们第八天受割礼， 哦，那这个有什么可夸？现在看来就不能夸。小哥你本身就说他等候应许怪太早了，他等候应许那真是太可怜了。基督都已经来到了，还在等候应许，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好，我是以色列族，他讲到贝雅悯支派的，他不单是以色列族人，没有错，真的选民，但是他是贝雅悯支派的。你知道贝雅悯呢？贝雅悯支派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是不是？而且临时的时候生的，所以他非雅各最爱的就贝雅悯了。临生了贝雅悯以后就死了，所以他最爱就是贝雅悯。尤其你知道，在约瑟他下埃及的时候，有没有？他哥哥们也到埃及去买粮嘛？那当时雅各都舍不得贝雅悯去哦，那十一个哥哥都去，就是那十个哥哥都去。那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了，但是这个贝雅悯不让他去，他一直留着贝雅悯在身边，所以他非常的爱贝雅悯嘛。所以到贝雅悯到约瑟的到约瑟那里的时候，约瑟给他们吃饭，给他们食物，你看他给贝雅悯就五倍，比他的兄弟多五倍。那这个还小事情，现在在生命记33:12啊，这个没有关系，再念一下，这不重要。生命记33:12，你看摩西给以色列人祝福，他讲到便雅悯的预言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论便雅悯，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所亲爱的，神最爱他，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以这个是，所以他说他是便雅悯人，神最爱的。最爱的是最爱的，这个实在是也很可怜的哈。贝雅悯支派我们不提了。这个他说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没有错，他是纯希伯来人，纯种的正统的希伯来人。因为你知道当时犹太本来就四散到世界各地，所以四散到世界各地以后，他虽然坚持了自己的宗教啦、习俗啦，还有自己的律法哈，他们是一直坚持这些，但是很奇怪，当时因为受这个外族的统治哦，罗马的统治啊，以后是希腊的统治啊，开始希腊，后来是罗马，那所以他们简直有他们的母语都忘了，大部分都用希腊文了，所以那有很多人虽然保有他的原有的宗教习俗还有律法，但是母语都不会，就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一样啊，来到美国是一样，很多人根本母语不会，所以在这时候呢。这个保罗他特别提到，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你知道这个保罗他一直这个母语一直在，他会用希伯来人讲到，好、哦，这个所以他实在是在血统上他是纯正的，而且呢他还会用自己的母语，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啊、那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那保罗曾经在法利赛的加马略门下受教。那这个法利赛是最热心律法的一班以色列人，最热心律法的，所以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所以这个在加太书1:13-14特别提到，你们他讲到他在犹太教中怎么样竭力的逼迫残害整个教会，然后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圣人更长进，那真是。那为我祖宗的遗传更热心哦，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这里就是保罗完全照着律法一切的礼仪规条来遵行，所以他遵行割礼啦，守安息日，守节期啦，各样的洁净之礼他都守住了。但是等到保罗他蒙恩以后。他回头去认识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他不这么说了。他原来照着热心来说，照着律法来说，他讲得很清楚哦，他是无可指摘的，是吗？无可指责。好，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在律法上的要求规条里面，无可指责的。但是。他真正蒙恩以后，他回头去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我们需要换一下圣经，那就以弗所书2:2。好，圣经换一下，我们还带自己的圣经。以弗所书2:2-3，你看他怎么说？你看他怎么说？所以要认识清楚哦。啊，就律法上的义当然是无可指责，但是就了里面的光景来讲， 那他蒙恩以后，他回头他可不这么说。好，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章第以弗所二章二十节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到没有？你觉得很奇怪？你注意到没有？他讲到那时，但是你们那种这些外邦人，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束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行，很可怕。就是律法意义来讲，它不可指责，它算是完全照着律法的要求来做。但是就是里面的光景来讲，实在是不行。救生命就是救生命，这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要了解啊。这是在光中回头以后才看见的，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当时的时候，就是律法的意义，它是不无可指责啊。但是就是里面真实的光景来讲，很可怕，它跟外邦人是一样的。跟外邦人是一样的，所以他承认他在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但是里面的光景一塌糊涂，但是外面律法没有要求，他只要把律法守住就好，那里面的光景实在是一塌糊涂嘛。然后呢，哦，我们不翻圣经了，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提前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但你看他这个律法不是说无可指责吗？怎么是亵渎神呢？啊，就他不觉得亵渎神，过去不觉得是亵渎神，他觉得他是守住律法，他很热心呢、啊，热心律法，对，热心律法的。哦，但是他现在承认他是亵渎神，哦，这个厉害，这个实在是，这真是一个人，就是外面的律法、宗教的要求。规条都守得不错，但是里面的光景却跟外邦人一样啊、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在亚当里面我们就知道了，你就很清楚了，在亚当里面旧生命都是一样，在律法的面前的光景啊、哦、啊，跟在神面前里面的真实差很多，差很多。但是犹太人他不会承认，他如果承认就可以了，他不承认，就这点哈。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好，才接下一节第七节，我们想念本来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发现没有？先前以为有益，我现在都为什么？因为过去这些守律法，叫人家有今天的外貌。看来是以我有益的，对不对？现今因着基督的缘故怎么样？因着得着基督，他回头去比较，当然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过去是婴儿，如今怎么样？实体基督已经来到，过去是律法，外貌的敬虔，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守律法，这些外貌的敬虔。竟然变成他得着基督怎么样得着真实的一个障碍，所以对他实在是一个亏损。他认识这亏损，他你看过去他现在就是很多人质疑嘛，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自然就是来拯救罪人，他不知道他是罪人，不承认他是罪人，这耶稣救不了。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我们都是病人，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啊，医生来医治我们，来救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一点，所以我们所以有一个长老讲的也是也有几分道理啊，当然也不都是这样啊，意思就是开始来讲，他说教会很多问题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教会之所以有问题，因为所有的罪人都到教会来。 但是实际上救恩来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嘛，所以不要怪教会有问题，因为教会收容所有的罪人啊，这个几分道理。但是你知道这是脱离了罪，所以保罗当时你看这实在是不得了，因为这些宗教的外貌，这些律法的要求约束，宗教的法条，造成他去得着真实的一个障碍。这样的话，当然让他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觉得守着律法，你看他过着敬虔的生活，所以过去他不知道有什么，有更荣耀的，有更好的，所以他就在宗教的里面夸口嘛。现在他所引以为荣的，他觉得说我替他人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第二名之派啊，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人啊，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那就是热心来讲，那真是逼迫教会的，那我真是为主而活嘛，他真是在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那这些他过去所夸口的，如今怎么样？这些东西他认识，那是我得着基督的绊脚石，拦住我往前跑嘛。所以就像过去他逼迫教会以逼迫教会为爱神，所以现今知道他就是亏损很大，就很大的亏损在里面。所以呢，实际上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了，一个在属地的境界里，那宗教世界里都是有益的，有人群，有钱财，有人的人都有啊，这是欺骗，这种真是欺骗，都以他都是有益的，都是最好的。但是呢，在属天的另外一个境界比较起来，完全不同，那个是粪土了。所以这里就开始第八节就讲到，好，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八节是到这里哈，我到好几个这样的其他领会的，每次要他读到第八节，他就读到前面那里，后面都没有读。他以为是第九节，其实不是，这个是第八节啊、哦，第八节。那这里哈、哦，这个提到他说，不但如此，那就是不光过去他以为有益的，如今看来是有损的，而且呢，下面讲的更彻底。他讲的彻底，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句话很厉害啊。为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呢？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把万事当作有损的，那他说我为他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万事怎么会是有损的呢？万事怎么会是粪土呢？这个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接受啊！你看世上的地位名誉声望怎么会是有损的呢？神的各样赐福怎么会是粪土呢？你注意啊，你今天你没有东西吃，你马上要饿肚子、欸、你今天没有地方，你有房子住，你马上流浪街头、欸、你能把这当作是有损的，当作是粪土的，所以一般真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个提到就是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是因为只是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样注意了，为什么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是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至宝，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比较。这么宝贵的东西没有错，生活的必须没有错，但是比起基督来讲，就变成怎么样？变成粪土，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不是看破红尘哦，而是为了要得着基督嘛，为了要进到永远里，带到永远嘛，因为万万有都怎么样，在基督里重归于再到新天新地，而所有的旧道都过去了，这万事万物都要成为过去了。所以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哦，这是为了得着基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话。所以就比较起来来说的，这么贵重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么现实的东西，他竟然把它当为什么看作粪土，实在是因为跟至宝来比较，它变成粪土了。那还有一个，我们就会提到有人把家里的，比如全数财产，人家保罗这里提到很清楚，他是为了得着基督，他不是把全数财产都捐给某个宗教团体啦、啊， 那不是被神得着的光景啊，这样的光景他没有得着基督，里面没有神啊，所做的都被撒旦骗了，那这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正我们提到，这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哈，不是说心态不平衡，那将那个万事当作有损，最主要是我认识了耶稣是至宝，好、哦，是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这里是讲到什么呢？因为真正为什么看见基督是至宝？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人呢、啊，我们知道我们最主要生活在时空里面，基督徒活在时空里面，活在时空里面。时空就像一个隧道一样，就像我们走在隧道里面，走到隧道里面最大的困难，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隧道以外浩瀚的天空，看不到浩瀚的蓝天。所以因为看不到浩瀚的蓝天，不知道天上的隧道外面有个蓝天。我们在时空隧道里面也是一样，他们不知道有个永远，不知道有个永远，不知道有个无限，不知道嘛，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境界嘛。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一直会怎么样，就是一直在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都迷失在现实生活里面，都失迷在眼前的需要里面，这最眼前的需要最重要了，都失迷在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看不见永远的主那一句话，一个基督徒就是看不到永远。所以这里提到的真是一个看见天的人，地当然对他就失去颜色了。因为真正看见天的人，地对他来讲，整个成了过去了，这是真实的话。所以眼睛不开启了，没有办法，要神的拯救。好吧，这个，所以我说这不是看破红尘，这不是愤世嫉俗，这是神的一个拯救。开眼睛，真正看见了永远。所以当一看见永远，当然，但一切对他来讲就成为过去了。啊，他这个人就上头了，这真实的事。所以地对他来讲，当然就失去了价值了。所以这点很奇妙，很奇妙。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迷失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这么可怕。但这里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万事当作有损的？这里要注意，我们要提一点哦。他说看作粪土，所以你会发现到保罗他从来不讲他为主撇下什么，他不敢这样讲，他从来不这么讲。我要为了主付了代价，为了主放下他的工作，他从来不这样讲。他不讲他为主，为什么？因为是粪土，粪土就是很高雅的话，那不是大便，那沾到的大便啊，什么东西他都要丢的了，他不会，不会说可惜的，这个大便不会这样，这个太粗野的话，你看这个时代是这样嘛，所以他不会说他为主走，我这是求神救我们了，眼睛需要开启，一个基督徒，这不是勉强的，这勉强太为难了。那劝你一个人太为难了，真的太为难了，所以要他这么做真的没有办法，太为难了。所以这需要看一点，需要看见。那保罗是他已经把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目的是为了得着基督，所以那就是基督以外的保罗都看为粪土，这点很重要。保罗看为粪土，因为他看是粪土嘛，对他来讲是粪土。所以除了那简单一句话，要注意一句话，就是说除了神的所事以外，除了基督以外，除了神的自己以外，其实都是粪土了。这点很重要。所以神的赐福就在神的以外，神的赐福是不是？这神的赐福嘛，神的赐福就在神的就在基督以外啊。所以意志力在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为什么他为了主的缘故，他就放弃了神的赐福，丢弃了神的赐福嘛？他为了得着神的自己，他要得着神的自己，所以主耶稣要少年的光，那少年的光叫他放下神赐福，所有一切不是神赐福的，无论是名誉、财产、地位，不是都是神赐福，所以他就是要丢下神的赐福，他要去得着神的自己。所以在圣经里我们提到过，叫所罗门王最蒙神赐福，我是觉得最蒙神，他是最惨，我是觉得这个是王，我是觉得他最坏的。就是我们来讲，真的是最坏的。那些王坏是坏，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赐福。那就是所罗门王把国家弄得分裂，把带下国家灭亡的种子，把所有的偶像，他所带来的妻子为他们的外邦的女子所带的偶像祭坛传下去给他的子子孙孙带下， 灭亡的手指。本来他在位的时候，神就要把他拉下来，但是因为神纪念他跟他父亲大卫所立的约，等到所罗大卫死啊，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神在处理就是。所以我们看见实在是他就是承受神的赐福，一直承受神的赐福。关键就是为什么到最后走向败坏，走向灭亡，就关键就没有得着神的旨意了，也不知道得着神的旨意没有了，那旧约时代根本就没有完成嘛。好，这就给我们一个警戒了，这是一个神的赐福带着神的以外，这一定要知道，在神以外，你要神本性受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哦，新约时代你现在注意哦，新约时代你找不到，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神的赐福跟神的祝福这个词，不用哦。什么时候用？你看了在四福音里面，基督还没有成全的时候，主耶稣要升天以前用过一次，他要上天，他就给他们祝福，基督还没有成全，圣灵还没下来，给他们祝福。那彼得讲过一句话，那些抵挡你们的，对你们就是这些咒骂你们的，你们意思就是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要咒骂他们，你们要不要咒骂？而且要什么？你们要祝福他们，要祝福他们，就用这个词。保罗从来不用赐福这个词，不用，就一直的用。保罗从来都不用，为什么？因为神本性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他要你去得着基督，把。用你要你去得着基督，要你被神得着，后面提到把这让你这个人要被神得着，让救恩在你身上显为真实。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把基督给你，你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所以不再讲赐福，这是真实的话。所以一直在讲祝福，讲赐福，这都是旧约的观念。所以他就在主以外追求嘛，这是求。第二个我要提出来，属灵的恩赐也是在基督以外，恩赐、医病、赶鬼、行异能，也都是在基督以外。这都在基督以外。你注意到为什么？耶稣医病赶鬼，他不是凭着恩赐，他是凭着什么？里面生命的大能，他不是凭着恩赐。为什么凭着恩赐？因为当时，因为他没有办法嘛，他里面没有生命的大能。意思是他没有基督还不成为他的生命，所以怎么样，在这过程里面当然要有恩赐，不然的话教会没有办法传福音，你不能等到他们都像个样子的再来，不能。所以恩赐那是过程的东西嘛。所以在生命的历程上，你看看到了最后都是讲到，这都是神要拿掉的东西了，属灵的恩赐、能力、天然的美德，都是怎样拿去的东西，他要用他的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讲到生命历程，明天下午我们就好好完成，我们就讲到这里，讲到真正以神活在人里面的特征就是这样子啊。好，那在这以前，你们知道在救生命过程中，他完全靠恩典活，靠神的祝福活，靠神给他的恩赐活，但是最终以神联合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人，是不再自我活，是基督活，是基督活，不是靠神的恩典活，靠神的帮助活，靠神的恩赐活，而是不再自我活，是基督活，这完全不同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提到，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其他什么当万事都看作粪土，这句话很重，这句话讲得很重。很重，所以他，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得着神的祝福。好，所以这点很重要，你要注意到神的赐福、神的恩赐都在基督以外，在救生命过程中就靠这个而活，靠神的恩典活，靠神的帮助活，靠神的祝福而活，靠神的赐福而活。祝福他是说人跟人的、祝福都是神对人的，反正这个词已经不用了。那因为中文比较多啊，希腊文跟西班牙文它就是一个字。那好，我们就提到，就是最主要真的要认识的，在新约时代不再是靠这个活，神要我们得着他，说以生命换生命，得着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好，第九节， 这里很重要的话，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里提到哈，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有人觉得很奇怪，前面不是讲到得着基督吗？他说我们为要得着基督，那得着基督就好了，为什么这里还要讲这句话说，还要再讲说这个不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呢？因信神而有的义呢？为什么还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过了，因为他要分辨一下，这一节非常重要，他要分辨一下，分辨什么呢？因为第六节讲到，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对不对？就是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所以在这里要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分辨一下，就是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还在旧道，律法就是要求救人嘛，还在旧道里面嘛，还在旧道里面，甚至里面的光景跟外邦人不信外邦人是一样，这刚我们提到过了，是不是？所以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就是自己的义。注意哦，这里提到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是注意自己的义。那如今因信基督，则是什么？有信基督的义，那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那这是基督是我们的义了。那前面那个不是，前面那个是自己的义，是因律法而得的义，因为他守住律法，守着律法，所以因律法而得的义，那是人的义，那是自己的义。好，这也很重要。但是呢，因信基督而有的义，那是神的义，神成为我们的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义，这两个完全不一样，这差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神是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他看重我们里面的本质了。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不是什么叫做律法而得的义呢？他因为律法这样要求嘛，他为了应付律法，为了应付环境，所以显出这个义来。他所为了应付律法的要求，为了答应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他才有这样显出义的动作，要的满足律法的要求。注意哦，律法义是这么产生的，就像什么，就像公司啊，那公司你为什么公司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规定，对不对？那所以因为公司这样的规定，他一定要照公司的规矩来做。为什么？因为你不照公司的规矩来做，你就要被开除嘛。他是为了不被开除，所以他一定要守着公司的规矩，他是为了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他必须要守着律法。所以这点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就知道他所做出来的动作怎么样，都是为了，都不是本质所产，都是他里面那个什么，那个本质所产生出来的，意思他都有目的的，有用意的。所以神是看我们的本质，他不是看你外面所做的动作，简单一句话，他不过是为了应付嘛，为了应付这公司的规矩啊，为了怕饭碗不要掉了，所以他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做的，为了保住他的工作而做的，就像好像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因律法而来的义。但是神不看这些，神审判根据什么？神是以他的儿子的这个标准。他看的是里面是不是神的儿子嘛，他要的是这个东西嘛。所以你外面表现的在意，你就发现到怎么样？等到外面不再要求了，里面的没有了。你看很多的回教徒，他在他们里面，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不能够抽啊，不能够醉酒，不可以喝酒。他说你看，他一到台湾来，哇，这些 在这里都是讲，这个骗人的，那个美国打进伊拉克，你看伊拉克当时的回教国家不能抢啊，不能偷啊，偷了抢会怎么样？那手会砍断的。等到那个美军一进来了，这些东西整个坏掉，他们开始抢啊偷啊，你看到那个用车子去载啊，不是抢真的就是很过分了、啊。所以你就是发现到这人的本质是这样，所以这里要搞清楚。所以很多的宗教讲修炼讲修养不错，他是为了修炼为了修养，因为都在己生命里面，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他为了积阴德嘛，为了子孙嘛，所以他讲修炼讲这各种修法，但是怎么还是旧造的生命。信耶稣不是这样，信耶稣是让你得着一个把旧的生命结束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对旧生命做一个处理，就是将它结束了，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以基督从此，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就看我们是不是基督生命的本质啊？这三句话，将来审判的时候，神很简单的、啊，到底是不是基督了？是新造还是旧造？所以保罗讲一句那么重要的话，什么都不重要，怎么样做新造人最重要？里面有新造的生命了、啊，神就看新造的生命了、啊。哪怕你心造的生命，你真的太累了，拿了一个杯子呢，真的杯子摔坏了，神不会定你的罪，你懂意思吗？你看见这是身体的问题了，神是看你的本质嘛，神不是看你外面的行为了，所以你现在要很清楚知道，那不是自己因律法而有的义，自己因律法而有的义就是自己的义，就是自义，人的义。但是呢，他是有信基督的义，这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但是基督成我们的义，这个义是神的义，这个义是公义，这真正是公义。还有神的审判是以这个为要求。那我们啊，没关系，我提一下哦，在约伯记里面，就是这个约伯的朋友，就是跟约伯当时就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是吧？一直要求约伯公义。用什么义来要求约伯？当时约伯他讲什么话？他讲到说：“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哦”好厉害！哦，这27章第6节，我持定我的义啊。然后呢，那个朋友就说什么：“你会比神公义吗？你若是公义，那还能加增他什么？还能加增神什么吗？”啊、就是一直用公义来要求约伯，都搞不清楚了。当时就这样搞不清楚，直到神一显现的时候，这个显现就让他看见，原来只有神有公义，人只有自义，那是人的义。那真是搞错了，所以约伯一直坚持嘛，我持定我的义，你怎么要求我？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对不对？我该做的都做了，我持定我的义，所以这是天性嘛，人的天性，这只能活出人的义嘛。所以他们怎么议论，他不管我，你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要求我的，你们要求我的，我没有做到，没有错。相反的，你们也做不到。所以只有神是公义，所谓的公义是什么？公义是对着所有的受造物，对着整体来说的，啊，对所有的受造物。对所有的对整体来讲，除非是神的生命，否则做不了。所以在那个，所以保罗才提到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成我们的公义，这点很重要。所以那在这所有的宗教都在自义的里面，自己的义里面，只有神是公义，神要把他的义给我们，啊，他是对着整体受造物来讲，他是公义。所以你看，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狭窄嘛，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嘛，再怎么修怎么样，他一定是照着自己所认识的，啊，照着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他去自以为意，他去做，所以他坚持他持定他的意，就这样。那这是一个啊，我们注意到哈，这是因为人的意会改变的，没有办法。你看有个讽刺，真的是。很好的一句话，那个当这个沙漠要拣选大卫做王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大家都很喜欢讲，人神看人不是看外貌，对不对？ 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他就选大卫做王。大卫不是把那个什么所罗门把那个约的撒母打了一巴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卫是神看他的心选出来做王的，结果怎么样？第一个抢了那个妻子，对不对？第二个自夸，原来我就是。但是你就知道，这人会变嘛，人的智力真的会变。当时的确很好啊，但是环境一转变，做完做久了，他这个人就变了。这没有办法，这人的意嘛。所以真的这句话很好哎，但是就看神看人的心，拣选出来的人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王嘛，只有耶和华能够做王，是这个意思。好了，那第十节我们看啊，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道，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你看前面提到没有错，因为他得着基督，你才能认识基督。哦，这个在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知识上，你一定得着基督，你才能够认识基督。而且那一句话，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的是本于我们里面所示的，里面没有基督你怎么能认识基督？保罗讲得很清楚，只有神才能认识神啊，受造之物不能认识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知识，都不是在真实里面，对不对？里面有基督的圣洁，你才能认识这位圣洁的神，里面有基督的爱，你才会认识这位爱的神，里面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去认识？那都是理论，全都是理论。好，但是你可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对，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就是当我们得着基督从我们的生命，当然能够真认识基督啊，因为能够认识就是因着我们里面本着我们里面的生命，那是生命的本能。那已经认识基督了就好了，为什么还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认识基督就认识复活的大能了啦。但是就是说他这个特别提出来，因为我们还活在时空里面，因为复活的大能对我们最容易领会，所以因为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还活在旧造里面，活在时空里面，那旧造的时空它的特点就是死亡嘛，你看看这时空一直在走向结束嘛，一直在走向结束，这个世界一直走向结束，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因为这个死亡，所以衬托出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吞灭我们里面的死亡，吞灭我们里面的软弱，吞灭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使我们就不受旧造，不受世界的影响，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晓得复活的大能。是因为它在我们里面，这复活大能在我们里面，所以因为里面有复活大能，它吞灭软弱啊，吞灭。所以保罗讲一句话：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肉身上的软弱，带下的软弱，环境的影响，所以他怎么样？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里面有个复活的大能来出面，让他不受环境影响嘛。这是跟你说后书十二章直接所说的。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不喜乐，什么时候就喜乐，就是说就这样。什么时候在痛苦里面，什么时候怎么样，就超脱了，就得胜了，都是因为里面复活的大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九节，我们大概应该很熟了，就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因为在环境里面有四面受敌，但是怎么样，里面有复活的大能就被困住，心里有作难，没有错，环境有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但是怎么样，里面有复活大能，他就不是失望，遭遇后他就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失望，都是讲到这复活的大能在人们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是很荣耀啊，一个真正里面有个复活的大能在里面。所以当然因着这都是因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而有的，而因着这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与主同死同复活，而能够怎么样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活在属天的境界里面。这都是讲到这复活的大能上面一直做，所以旧造就结束了，旧造没有了，让我们活在荣耀里面，活在基督的里面。这就是跟一个后书四章十节怎么讲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真言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就是复活大能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哦，那为什么讲复活大能？就是因为在时空里面我在说，若不是在时空里面就不讲，就讲就在基督里就好了。所以因着我们在时空里面，所以讲复活的大能就很明显，就比较明显。因为所有的死亡都是时空带来的，所谓死亡就是让你跟神隔绝嘛，影响我们。但是因着这复活大能在我们里面才能胜过。好，不但这样，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和他一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那受苦也是一样，是在身体上，在身体上，在环境中经历的。这里包括在征战的里面，就因为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能够胜过外面苦难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才晓得跟他一同受苦是怎么一回事。你里面没有复活的大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你他一同受苦，你不会晓得。就是因为里面有个复活的大能，你就知道耶稣他怎么受苦，怎么在，你就能够体会到他怎么受苦。所以就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好，这点很重要，因为复活的大能把死亡吞灭了，所以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胜过环境，在征战中能够胜过仇敌嘛。所以这一点你特别要注意到。还有后面又提到效法他的死，那就他怎么死，我们也就怎么脱落了。他怎么样以复活大能显明出来，我们也怎么显明出来。这个效法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效法实际上我们本身并没有。这个效法是因为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他活在我们里面，才显出让人看见我们是效法他的人。这点很重要，并不是用旧生命去效法他，里面没有这些效法，是都是出于他的。所以这是这个拯救实在是太奇妙哦，效法。所以他里面他的死成我们的死，所以彼得就讲到分享。分享他的称呼我们的，他的称呼我们的。好，那效法他的死，接着他说第十一节，我们念完好，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到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好，这里提到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或者是讲到一个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经历，我跟保罗的环境不一样，是这样子，不是说或者可以复活，或者不能复活，不是这个意思。这或者是讲到这个环境上，我们跟他的遭遇不太一样。那意思就是，若是遭遇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就得着；若遭遇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里面就怎么样？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就里面有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哦，就是这样。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或者我也从死里复活，那是真是旧的旧造旧的世界来说的，因为都是用在世界在旧造里面就是走向死亡嘛，有这样的死亡做挣脱，我们就讲到复活，讲到复活。那这里呢，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因为效法基督的死，或者得以从死里复活。那基督是怎么死？耶稣基督怎么死？他怎么死了？他死了以后基本上就复活了。所以这句话很厉害，就很厉害了。他说：“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一死了，三天就复活了，对不对？但实际上，他里面根本就不死的生命，永远活着的生命，永远活着的生命，用时空来撑托，就显出他的复活。所以这点，所以一复，简单一句话，一死了就怎么样，就进荣耀中复活了，就像摩西一样，就像摩西那样。摩西是死了，对不对？但是他死，他尸体都不在了。所以你看犹大书里面，这个天使跟魔鬼为了摩西的尸体还在争辩，到底尸体到哪里去了，对不对？那实际上，若是经过灵界的话，经过阴间的话，那魔鬼应该知道，没有在他的手中经过，所以就直接进荣耀中了，所以死了马上就复活了。这基督徒应该有的路啊，不是死了下阴间了，不是死了到乐园了，等候主耶稣再来，不是这样。因为在旧造，乐园是受造的领域，荣耀中是创造者的领域，所以得着一个创造者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所以这里我们特别先注意到，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厉害，那就基督怎么死了复活了，我们也是怎么死了复活了。哇，这个句话讲得太厉害。那所以第十二节就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那就保罗那已经得着了。那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为什么？第一个我刚提一下，为什么保罗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主权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是基督的活出嘛？既是基督的活出，那保罗得着什么？他不能讲什么，对不对？若是保罗的活出，那可以啊，他可以夸口。所以这是基督的活出，所以这灯泡本身不能夸口，它是一个器皿，是夸口应当指着主夸口，是主来夸口，是指着十字架的救恩来夸口，因为十字架救恩将基督给他们。所以你要注意哦，不是保罗活出基督嘛，是基督在他里面的活出。保罗怎么活出保罗了？所以主权在基督的手中，所以他什么？他不以为自己得着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以为自己得着的原因，因为在时空里面，人变一天，你就彰显他一天。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或真或子所让基督照常显大，神既然变一天，你就用今天来彰显一天。所以他不以为自己得着了。这点很重要，所以他这是不以为自己得着的最大的关键。因为神既然给你一天，你就用这一天来彰显他。所以既然给你一天，那你怎么说你得着？明天还在神的手中。好，所以我乃是竭力追求。那这个竭力追求，实际上他是说出来了，那实在是里面有一个吸引，有一个动力在里面，那不然他也追求不了了。那这是没有办法，人家看见保罗实在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因为他里面一直受吸引，一直受吸引，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很好啊，这所以得着我的就是所要我得的，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之所以得着保罗有他的目的，就是要保罗得着他要得着的。那简单一句话，保罗所得着的实际上就是被神所得着的，这两句话是一句话，所以得着我的，那就是所要我得的。那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有个目的嘛，他得着保罗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罗所要得着的。那所以耶稣基督在他身上一直要得着保罗嘛，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应该是这个祷告，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得着什么，而是到神的面前应该说，主啊，还有什么没有被你所得着？因为被神所得着的才是我们所得着的。这保罗在这里就讲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呢，我们特别讲到这专一直讲到得着的基督成为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好，这复活大能在出面我们里面的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软弱？为什么各样的问题在身上？就是里面没有这个大能，里面没有这个大能。所以保罗一直为这个大能做见证，让你真是得着这个大能，吞灭里面的死亡，吞灭里面的软弱，除去我们里面的枯干。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奇妙的动作，最奇妙的动作。所以我想你就听到这里好了。好，亲爱的耶稣，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救我们的救法何等的高超，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今天所要得着的是因着你在我们里面所活出的义。主啊，不是我们人的义，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你自己的生命，你成为我们里面活出的大能。主啊，因为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这基督徒真正能够胜过我们周围的环境，胜过我们身体上的软弱，胜过疾病，胜过我们里面所有的黑暗，胜过我们里面枯干的光景。我们说，主啊，就因着这复活的大能，主啊，你真是让我们胜过了死亡，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真正进入荣耀中。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